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啊，下午讲到这个第六观呢，色欲识观啊，我们当时不是没有观吗？色欲识观，因为它这个色欲识，大家可能会想不到，其实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这样啊，就是说整个的大千世界，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就是色欲识啊啊，不来一不处。九天十天啊，这样视为观成以后啊，妙不可言，是难表达。从这个般若智慧到转依自在，以直到阿弥陀的光明现庄严，这个宝方宝盖宝幢，以直莲花接引十方众生，然后变成一体性光，然后观受四于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一直到他广场这相，利益尊生现大千世界，那就与东南西北七种山八重海，一直到这个四大部洲，以及这个四大天围城八大地狱司法界，全在这观察下，然后观察南瞻部洲，是吧？南瞻部洲南瞻部洲我们这个山河大地及这个日月水星包括世界一切善恶好坏都在里面显现出来，以尊身心力念力这释放祝福于来心地上面显现出来的整件，然后这个尊身念佛随行三十二相八诸中好，就念阿弥陀佛时，你就是三十二相八诸中好。他说观察到离心在地，所有尊称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来自于阿弥陀佛的色身香味触法，阿弥陀佛的色法界就虚空境界都是阿弥陀佛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阿弥陀佛法界身，任一切尊称心想中见的三十二相八诸中好。就因为尊称无名分别执着不知，所以呢形成了现在我们这个相。事实上我们念佛时，我们就三十二相八诸中好，因为此相即是彼相，然后破邪见通过这样的观察了解，实在是没有我佛尊身达到绝对平等无助的境界，然后一切这个相对分别和这个相对分别和执着的境界都是属邪见和不正见然后这个一直到第四观，这样观察下来这个太圆满了，是吧？不管般若智慧还是如来功德都一刹那时间显现出来，甚难表达。就是说你观出来以后，你想表达出来很困难的。我们是尽很大的力量把我这个观照用文字写写出来，但是很难表达我现在到底是什么感觉，怎么样你可以写出来，写不出来所以闭关这是让我们能得到一心。他说这是为了一些小小的心愿心愿什么心愿呢报答父母之恩，报答师长之恩，报答我们这个阿弥陀佛的恩德无始以来对父母不孝，对师长不孝，对佛陀不孝，今天我已经知道了，那我应该以修行这样的心态来报答父母师长以及佛陀之恩。他说用文字难以表达，他说文字的目的为了启蒙后学，后人呢不知道怎么修行用文字做一个表达。他说通过文字观察实相，他文字并不重要，实相很重要文字和实相越来密意深深微妙，非光相貌文字，就是说越来真实实相并不是文字能表达也不是闭关能够显现出来的，也不是说文字能显现出来，要靠你的智慧。如果能够观心体察，观心体察要体察到你的心源，是吧？如果你要是于是观的话，不但能开悟实相，还能证得念佛三密得以解脱。这种意解脱不是实相解脱，不是正量解脱，叫意解脱， 一经八佛陀的这个灯性，虽然你还有烦恼分别执着，但是呢你心里面已经明了了，知道已经明了了。就像你见到父亲不一定说你很快乐，但是呢你已经在父亲边上很安全啊，就因为你起心灯念每走的一步都在佛陀的这个心。无始以来的分别烦恼，虽然会有可能有贪嗔痴有些烦恼出现，但是呢你心里面很清楚。所以这个维底西那个五百个棍语，当时听释迦牟尼佛把那个观经讲完以后忽然大悟啊，或者念佛三昧，你说他这五百个棍语还有没有烦恼？他这样还要结婚呢，生孩子啊，是不是以为他就这样的都没有准备完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他这样是还结婚生孩子还要赚钱为了生存，但是他就那个时候佛陀就给他受记了，是吧？大家相信不相信？你想一想的，那个五百个闺女都是年轻的人，听到释迦牟尼佛讲十六观经以后，讲十六观经以后忽然大悟，对念佛心念上面释迦希冀即得往生，一定能往生。我问你，我现在调过来问，这个五百个闺女将来怎么办？是出家呢？出家有出家的法了，在家有在家的法了，怎样生存下去啊？他不可能就这样的失真了，经典上面就这样的结束了，就没后面没讲了。那我就想后续怎么办？这个五百个闺女的后续是什么？她肯定跟你们一样结婚啦、啊、生子啊，还赚钱啦、啊、还生存啦、啊。但是那个时候释迦牟尼就是给她收集你记得完善，知道吗？所以这个经典上面就像我们说平时讲阿弥陀佛，闻了那个阿难尊者闻了阿弥陀佛以后啊，欢喜心受坐立而出，问阿难尊者以后怎么办？后来是不是专程念佛去了？但是呢他就是完善了，但是呢他后面怎么办？我们问一问这个问题。但其实不是我们一般闻到法以后呢就不知道后续怎么办，就停留在这个地方，就不知道如何是好，知道？因为后面没说啊，实在难以解答。所以呢这个最重要的，它跟般若智慧相应的忽然大悟嘛，忽然大悟的话就是跟般若相应的，跟念佛心相应的，叫义解的义解脱。是文讲文讲义生文字好像很简单，就在表面就几个字，但是呢里面的意义很深，因为它跟佛性我非常吻合，能够甚至般若骨髓啊，不需要三大二字集结修行就能够开解生法无二密，圣人跟凡人无二密就是一啊，不是二啊，是吧？体悟当下，常伏心底，贵在运心也啊。那么说，我们讲了半天，大家应该知道，讲了这么多天，应该知道啊，不运三起能开邪生法，无二密，大家应该知道了吧，是吧？无二密呀，你不可能离开圣呢啊，你妄想，你这是妄想，你怎么能离开呢？如果你已经了解圣了，就不可能，只有八地菩萨才了解佛意呀。那么说闻了阿弥陀佛，他一定会跟佛意相应，念佛的法门真是不可思议的。后面这几个句子这几段话是我很感慨的写出来的，大家我边念边说，大家可以在你体悟。阿弥陀佛久远接中披星戴月，斩金八次为我们展现，即光明转眼不动忍骨头，就是阿弥陀佛无量界的照着修行，要我们来信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知道吗？释放诸佛，我们已经接受了某一阵佛的国度，比例来讲我们在娑婆世界就接受了释迦牟尼佛。如果要我们接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修行到我们接受为止。我们今天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他发的愿，假设有一个众生没有接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不成佛，就是说他要把他所成就一念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体，通过他的愿力和大悲心到众生心中，要众生接受，叫众生叫要做众生的父亲啊。他不做众生的父亲，或者过往要众生，他常常有大那个大威德的力量，摄受我，让我们对他心服口服，心服的口服， 我们才能接受他的国度。啊，就像毛泽东打天下要人家接受共产党的这种理念一样，那么多的人为他前仆后继的把尸体堆在山上，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做？就是被他剁了，知道吗？也不被他剁，他是会为他死呢，是吧？有人愿意为他死，就是被他剁了。如果不为他剁了，他不会，他才会肯定逃跑啊。谁玩命跟他开玩笑？谁都要命啊。他说，这个阿弥陀佛要把功德建立在众生心中，他必须要先摄受众生，让众生对他有信任。不是一个众生，两个众生了，是十方世界无边无际所有的众生，没有一个众生拿掉，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都要接受阿弥陀佛这个光明来接受他。他说在这里面成佛，所以阿弥陀佛要披星斩月，斩经八字。斩经八字就是说什么叫斩经八字？斩经就是那些皮条的人啊，非常皮条的人，他说你要斗他很难斗的，是吧？就像那个童子一样啊，他那个像皮条拉也拉不动，非常牢固啊，就是那点一根筋啊，非常牢固，像我们都斗不了的人啊，没办法斗他的。但是你阿弥陀佛要把这样的人给斗了八次，就是说他专门找阿弥陀佛麻烦的人，他把他扒掉，要令他解脱，让他信受阿弥陀佛，这就是八字。所以阿弥陀佛要把这些筋，要把这个刺全部给斩掉，给拔掉，才能够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因为阿弥陀佛的国土是以众生心而建立的，在众生心中所建立的，如果一个众生的刺没拔掉，他就不能成佛。所以我们现今每个众生心中都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都有一个阿弥陀佛，这是肯定的啊。所以呢，阿弥陀佛为我们这个斩经八次，为我们展现机，机就是无量寿了，机光明，无量寿光明庄严国度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正报庄严呢，正报庄严和依报庄严呢，就两个世界，机光明。阿弥陀佛久远接中，排除万难，为我们提供永久的菩提，成佛解脱之粮。就这声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资粮啊，排除万难，把这种佛号升到我们面前，升到面前，为我们提供这个菩提心，这个菩提，阿弥陀佛名号就是菩提，知道吗？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就是我们的资粮，它开显我们的福报，开显我们的功德，灭除我们的罪业，增长我们的善根，让我们不断的不断的善根增长。所以我们这所有的资粮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这个排除万难生来个人。所以我们今天能信阿弥陀佛，能念阿弥陀佛，到这个地方来，这中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过程呢？多少，他要经过多大的力量才能够让我们这个菩提不断地开显我们，不断地开显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地方，都是他的资粮。没有这个资粮，我们今天怎么会有这种善根出现呢？无名分别执着的人啊，像我们现在虽然还有烦恼，还有烦恼，但是菩提心也会显现出来啊。只要你信了阿弥陀佛，虽然你有烦恼，它都可以显现出来。所以我们修行的所有的资粮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所以我们现在出家也是资粮啊，我们出家相也是资粮的，这种资粮也是来自于阿弥陀佛。你们是菩萨戒，这也是阿弥陀佛的资粮，之前的做善事都是阿弥陀佛的资粮，就是你的善根都是阿弥陀佛的资粮啊！你就是一个无明，你说你能造业吗？你取了一个妄想分别和执着之外，实在没有一个业力体，没有一个业力体。我拿刀砍你，我拿刀砍你，一般人认为是业，对佛陀来讲，这个刀砍你，这个刀和我这个手在动，或者刀把他砍了，把他身体粘坏了。他说这种形状一般人认为是罪，是不是？在佛陀眼里是光明，只有你心里面的嗔恨心才叫业，和对方的冤气才叫业。事实上这个刀杀你的这个过程中，这个动作不是业， 这个刀最后跟是光明，就是我去打你呀，我骂你这个声音呢，都不是业，都是清净的，对吧？这都是质量，可以运错了。同样的，我把刀这样斩斩斩，人站在那个地方，我也可以站得下去；菜在那个地方，我也站得下去。切菜，然后切菜，人在那个手指上也可以站。如果你同样是这个动作，为什么手指放在这个地方叫业，菜放在这个地方就是做善事？那我手指不能动，这种动作并没有罪相，知道吗？这种动作怎么会有罪相呢？这种动作，但是把手指放在这个地方，对方有怨气啊，是不是？把菜放在这个地方，对方就哎呀，蘸菜正好，你看好奇呀、啊，就是觉得你蘸的菜很好。又把手指放在这个地方，哎呀，你个手指蘸了有罪，哎，你这么造这么大的业。他说造业并不是形状，知道吗？世间所有的形状都是清净的。都是你来看你怎么用，会用的话就是功德，不会用的话你就会拿这个东西造业，知道？这个东西本来是好的东西，它不是好也不是坏的东西，因为它是最究竟的，看你怎么用，都是资粮，但是这些资粮你都不会用，是吧？所以这个世界你看，连你拿刀砍人这种动作都不是业，都不是罪，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是罪呢？就你的妄想、无明、分别、执着，就是你那个东西有问题，外面没有问题，大千世界没有问题，就是你的心有问题，知道吗？所以世界所有都是资粮。人说你修行没有资粮，是因为你没有智慧啊。有智慧的人怎么会没有资粮呢？修行没有资粮的人，到处都是资粮啊。你有智慧的话呢，资粮拈来就是啊。所以没有智慧的人，到处都是恶业。不是他诱惑你，就是他欺负你啊！看到鱼的啊，就被诱惑走了；看到男的就被诱惑走了。为什么被诱惑走了呢？因为你没有智慧嘛。外面东西都是菩提，你为什么就不知道那个鱼的是现的是禅定相，是般若相，是智慧相？看到男众是大愿相，是空性相，为什么不这样想呢？你非要把它当成是鱼的是男呢？那当然了，本来他的思想不是这个。无非要把以你这个贪嗔痴的心、无明心来去对立，那当然就你自己造业了，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很多人就把那个地方所有的境界当作是业，这都是你的修行质量。所以我讲法讲了半天，就告诉你，你开悟了，到处都是你的质量，都是你的修行工具，都是你的质量，哪个地方不是你的质量？如果你要是没有开悟的话，到处都是你的过失，都是你的分别心、执着心。分别执着心都是你自己妄心有问题，你没开悟门对立吗？你眼睛看色，你注重感官吗？你注重感官的快乐吗？眼睛看到是欢喜悲伤，鼻子闻到味道，然后欢喜悲伤，啊，喜欢不喜欢，又取又舍，老是怪别人家对你不好，外面世界不对，是吧？就不知道你自己不对，是因为我们每天都骂别人不好，都骂自己不好，只认为世界在诱惑你，不知道自己在攀缘，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开悟，很重要，一定要开悟，不开悟没办法修行，开悟了到处都可以修行，念来就是。所以先开悟后修行，知道吗？阿弥陀佛就是让你开悟，无量光无量寿给你开悟，也就是说阿弥陀佛久远近来排除万难，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大资粮，尽虚空变化全是资粮在你面前，那你为什么不用呢？是吧？你非要说这不是阿弥陀佛，要跑到天边去找阿弥陀佛，看不到的阿弥陀佛就到处找，是不是？阿弥陀佛在你面前不去找，我非要去，你舍住阿弥陀佛，你在哪里找阿弥陀佛？你讲，明天还有明天，后天还有后天，是不是？你要找天边，天边还有天边，把地球转一圈，还不知道天边在哪里？你在哪里去找呢？不在当下找，你在哪里去找阿弥陀佛功德？找阿弥陀佛给你的质量呢？在哪里找？你说，所以仔细反省一下。如果你舍住当下，你就没有阿弥陀佛的资粮了。阿弥陀佛还给你了，你不知道。所以呢，阿弥陀佛在追着你，那你会不会知道阿弥陀佛？就是说，于魔一直，于子于魔，知而逃世，魔亦何为？也就是说，魔精在追着你，但是你不知道。你一回头就是彼岸，你一旦什么回头呢？就是那一念觉，觉得当下就是。所以人要先静下来感受，要静下来感受才能够知道啊。 如果你静下来看的时候，你看那个水珠啊，你盯着看，与心来看，你发现水那个水珠啊，那个花草上那个水珠要滴不滴的时候，你再看着突然断了，崩忽然一下哭，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一轮感恩心就在一瞬间就显现出来，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水珠掉下来一下子就掉到我心里面去了，哇好感动。这个这就是一个小水珠，用心来感悟的话，它这里面都有很多很优美的东西，会把你的心融化，让你生大悲心，是吧？我们把地藏经看那么多，都不生一点因果心。所以呢，就是说一个水珠子，一颗小花落下来，啊，突然就感悟。所以呢，这个世界上面啊，任何东西都可以感悟你，最重要你心要静下来，一定要这样。我们静下来，我们现在人就这样的。玩的时候就拼命玩，静的时候就拼命的练气功，知道吗？因为他静一下嘛，他就练气功去了，静，然后定住这个头顶，然后呀身上有气感，然后哪个地方清静，哪个地方静，不是这样的静，是万物同时静下来，是外面的世界跟你心是同时静下来，不是你自己坐在那个地方想，啊，我今日禅定了，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外面的世界跟你同时，虚空大地所有人的声音汽车声音全部跟你静下来，然后你跟他是同体的，这个世界这么安静，不是练气功知道吧？现在人毛病动了吧，执着感官，静的话执着于气功，就是说静的时候老是看着身体，动的时候呢老是看着世界，真的就动的时候不停地跟世界刺激，感官上有点快乐，觉得蹦啊跳啊蹦啊跳啊，哎，这个花好看了，这个衣服好穿了，哎，这个猪肉好吃了，那个鱼，这个鱼有营养了，啊，这每天就去感觉的是在菜市场到处跑干什么？这些东西你就能想那个人对你什么用？就无非感官一下快乐嘛，是不是？你静下来，静下来，老是身体某地方痒了，某地方瞪了，然后某地方气到哪个地方了，然后头顶发胀了，鼻子发麻了，哎，感觉到气过来了。啊，给一周天了，什么天就过来了。然后念佛，哎，感到很清净了，老是找那一点感觉，就这个，不是心里面找感受的感觉，就是感官找刺激的感觉。你真是修不到位。现在我告诉你，这都是错的。你现在一瞬间，这个世界全净。对了，就这样，你就感知到了。哎，你是像久了以后，你就会找到感觉，知道吗？这个花摆在这个地方。你用心看，他就有感觉，一定有感觉的。所以大家体悟一下，那个风在吹，花在摆，树叶在空中飘，静下来，它是有生命的，真的有生命的，知道吗？画画的他先生画画吗？画画也画画，画出有生命的感觉。人家画到什么样的程度啊？画出来以后，人感觉到是活的。他为什么能够把衣服画活了？因为他感觉到万物皆有生命，他能够找到这种感觉。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一下地我就走南走来走出的走来，要不是个走一走来走一走，我就感悟这个世间所有的物世间跟气世间跟心世间的感觉。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地火风水，它为什么有感觉知道吗？因为我的地火风水是有生命的，整个宇宙都有生命，因为气世间、情世间跟无运世间三不可缺一，三不可缺一。所以我的身体的地火风水走着上来就变成身体无运，然后呢，我有苦跟乐，这里面它是三个一，你说少了一个行吗？不可以的。所以外面的气世间，你说有没有情？如果没有情的话，我身上的地火风水那有没有情？在身体上面就认为有情是吧？不在身体上就没有情。那我呼吸，我一口气断了会什么样？所以呢，万物皆有情啊，情有无情，藤原俊治。所以我们静下来就可以找到感觉。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啊，静，安静啊，不要去想哪个地方有钱，哪个地方有名，哪个地方有利，哪个地方人好，哪个地方不好，这个都无关紧要，无非是打妄想而已啊。这全是阿弥陀佛的资粮，这么珍贵的资粮，源源不断的资粮，尽虚空变化下这么大的资粮。所以过去是哪个法师讲，他说 阿弥陀佛是珍贵的身体扑向你，也是鬼尾和释放祝福的功德，释放祝福的解脱，释放祝福的光明，就为你一个人。因为他是讲发现阿弥陀佛为就我一个人献你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为我一个人我献你这三千大千世界，看不到一个众生。印光大师就知道了，所以他成为祖师，我们要感受到他的这种当时的心态，为什么他这样讲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在我们理念里面一定要知道，一个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辛苦的建了一个西方极乐，他已经成佛了，他一定吃很多很多的苦，因为尊生这个西方极乐在尊生心中建立以后，他才能成佛，要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接受这个阿弥陀佛，他才成佛，证明他的成佛不是一般的成佛，知道吗？不是建一个房子他就走了，不是这样的，他要尊生接受才成佛，所以呢，他就光明遍满十方世界。所以我们要知道，阿弥陀成佛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是一种大丈夫的行为，是一种震天动地的行为，是个非常可叹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要赞美他。所以念阿弥陀佛升起赞美之心，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念阿弥陀佛有赞美之心，知道阿弥陀佛太珍贵了啊！这种功阿弥陀佛他把这个建立在我们心前，这一念西方极乐世界，那何等的大悲心，念念念念啊！你晚上思维一下，你要流点眼泪出来，知道吗？你思维眼泪流出来了，我就感觉到你还有一点良心。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想把阿弥陀佛想到你流眼泪出来，这个是我常常的事情啊，是吧？我希望不管这里出家人是在家人，把阿弥陀佛想出流眼泪出来了，我证明你还有一点良心，不然的话你没良心啊，一点良心都没有啊。你父亲生一点病苦，你马上就去追过去，是吧？阿弥陀佛这么大的恩，你一点都没感觉。所以呢，我们心前这么大的质量在面前，我就不认识。人说，没有知识，踏破多少铁鞋呀？悟知识就在当下，就是且不费功夫。就是你没有悟的时候，你跑大千世界，你踏破了很多的铁鞋，都不知道阿弥陀佛在哪里。但你悟知识，经过常佛开启，善知识的开启。悟到了，原来得了钱不费功夫，就在当下，哇！是当下到处都是阿弥陀佛的。我们不要说我有多大的智慧啊，多大悲心，你可不要理，因为你的智慧、你的悲心、你的妄心，你全在妄心。你什么没有必要去思量你有多大的功德，你有多大的善心，你有多大的智慧，你有多大的悲心，都是我执，知道吗？因为我就想我有多大的智慧，那都是妄心。你就感受阿弥陀佛你的智慧，并且就感应道教，说自己有智慧就是妄心，知道吗？他是感应的，不能说自己有智慧，知道吗？我们体悟到阿弥陀佛在我心中，把阿弥陀佛放大，把你放小，小到你没有了，对了，完全对，知道吗？如果你想到没有了，完全原谅阿弥陀佛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了，那你就对了。第三个，阿弥陀佛久远接来退山填海，为我们准备了一条金色宽广的金光大道这条金光大道，高山填海呀，海是什么？就冤气呀，山就是功高我慢了，要不然就是你功高我慢，一个功高我慢的人你会信阿弥陀佛吗？一个冤气很重的人他会信阿弥陀佛吗？对啊，其实常佛在这个地方，你要对我有冤的话，我跟你讲你不会听的，你知道吗？你冤吗？你有冤气吗？你不会信的。所以阿弥陀佛有吧，如果你对阿弥陀佛有，假设你对阿弥陀佛有恨心有冤气，你会接受阿弥陀佛吗？所以阿弥陀佛要到众生心处，要把众生心中的山提平，要把众生心中的海填起来，阿弥陀佛才能成佛。众生的冤多深，众生的恨多高，你自己晚上睡觉想一想，你有多少恨，你有多少冤气，你每天寒声叹气的，你对某些人的冤气是骨子里面的冤气，睡不着觉， 乃至于呢痴，有了贪嗔痴，痴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啊，这个就是冤气在骨子里面很深很深的地方，知道很深的地方啊。就像比例来讲，就像那个你要想把某一个人杀掉，结果那个人变成金枪铁壁，你感觉到没办法杀他了，没什么了，就是冤气填在肚子里面，然后慢慢阴，慢慢阴，阴得很深很深，我没有办法，我也杀不掉他，我恨他也没有办法，然后就躲避，躲避，然后冤气藏在肚子里面，藏在肚子里面，阿弥陀佛也把它藏在肚子里面，那个冤气也给它藏掉，知道吗？但是对我们来讲，对于很多人，我也冤人家，人家也冤我，是不是？我们在小的时候，某一个人对不起我，一讲到他的时候，我还是咬牙切齿的，是吧？那个人那个时候对我怎么样怎么样的坏，是吧？那个冤气在肚子里，不讲倒霉也是，一讲出来，心里那个恨呢，是吧？那个感觉到那个时候，我们嘴巴上说我要抱怨他，我要抱怨我一个人，其实心里面还是恨着他，心里面没办法去平衡，所以我们就这个冤气很高尚，供高我嘛。表面上，哎，我抱怨你，其实我比你大，我比你伟大，啊！表面上呢，哎，我很谦虚，啊，把自己放得很低，心里面呢，我才瞧不起你呢，是吧？就是心口不一，就是那个高尚，阿弥陀佛得把它填掉，所以我们都很难填。阿弥陀佛要把我这个山填掉，海填掉，所以你信阿弥陀佛的意思啊，一定是虔诚恭敬的接受他。你为什么能接受阿弥陀佛？因为你的高尚没有了。你为什么接受阿弥陀佛？因为你不嫉妒他了，知道吗？那现在还有很多人还在不接受阿弥陀佛，他其实也在接受阿弥陀佛，他不知道而已。如果不接受阿弥陀佛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不接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不成佛啊，是不是？所以每个众生都在接受着阿弥陀佛，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都在接受阿弥陀佛，都为我们准备了一条金色的黄金般的一条啊宽广金光大道。这条金光大道它分成有三个像，一个三像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打个比例来讲吧，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整个世界就已经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根本没有高山深海了，对他来说都是平的，因为大空性现前，知道吗？那说这个就是法身境界，阿弥陀佛成就的功德，这个金光就好比是法身，知道吗？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呢，那释迦牟尼为了度化众生，让众生进入到这个不可思议这个法身海里面来，但是呢，众生不愿意来，怎么办？就呢，方便，就方便，修功德之路，修方便之路，就是说，先把功德他的大悲愿力来到人间，人家就是说，在这个法线上面铺了一条地毯，在这地毯上面又铺了一层什么？铺了一层呢？宝座装有了很多的花草，啊，在这个地毯花草，那这个花草就是众生的心。这个地毯就是菩萨的心，这里面的金光大道的个金光底下的个法身地就是诸佛地，所以诸佛佛陀铺成三层，一层是这个香化供养，一层是功德，就是好比说那个草地，因为地毯走在上面柔软的，金光大道是法现身的，所以呢底下是金子，中间是功德，上面一层是庄严，所以三层，看到阿弥陀佛一条大道是扑向我们，一直到我们的心源。我们一眼看过去是什么？现在的大雄宝殿和一草一木，就好比是上面的一层草，这是佛陀的方便，戒引众生的方便。因为众生喜欢花草嘛，喜欢庄严的东西嘛，所以呢，这个就是相当于人天跟二老汉，就是方便，就是在小乘来讲就是化成，化成。啊，别的教里面讲就是化成，这个化成是诱惑众生的，希望众生能够走向涅槃之道，一步一步的走向阿弥陀佛。然后是花草啊，很漂亮的花草，然后底下就是地毯，地毯柔软的地毯，都是二层多高，然后踩下去都是柔软的，所以我们都走在啊呢这个功德之上，功德之上，功德之上底下是什么？金光大道法性身， 那个就是阿弥陀佛的真实地啊。所以呢，阿弥陀佛是以释迦牟尼佛化成里面，所谓的化成就是不可得，能现化成就是菩萨道，就是说能现化成就叫做功德，就是菩提心。他说这个化成了不可得，就是法身地。所以呢，菩萨所有的方便，包括人天福报啦，啊，阿罗汉啦，这些所有的都是方便啊，都叫化成、化现这么一个世界，让你安住。所以你们在家里什么爸爸啦、妈妈啦、儿子啊、孙子啊，都是释迦牟尼方便让你安住。就像阿罗汉呢，住在一个化成里面，化成住久了以后就不肯走了，知道吧？这个化成里面，有的呢，哎，儿子啊、孙子啊，觉得好舒服，就不肯走了。就不肯走了，就贪恋了，知道吗？所以释迦牟尼佛传，他这是我的化尘呐，这是化尘，这不是真实的，赶快走，赶快走，这个地方啊不可常住，啊不可常住。所以呢，叫尊生。所以我们尊生悟道的时候，哦，才了解什么世间人天相，啊，阿罗汉的解这个化尘相，都是如来方便，如来方便，都是一条地毯而已。那我说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走不走在金光大道上面，是不是？哦，这个金光，这就是金光大道。所以我们从一念心开始通向阿弥陀佛的金光大道，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种种庄严里面都是功德，功德后面就是法身，就是金光大道。所以呢，这也是一条宽又广，宽到无边呢，广大，这条大道太宽太广了啊，太宽了。因为这个我们的法身无边，所以这条路也没有边。所以这样一看，你观想就很好观想，你闭着眼睛可以宽广大道，金色的大道上面再一层地毯，功德之地毯，然后在上面山河大地虚空，在这草有花香白云啊，这个全是啊，这个庄严，然后每个尊胜心都走在上面，走在上面宽广大道，都是阿弥陀佛填山填海为我们准备的一条金光大道。我们现在认得这条路，知道吗？这条路就通往西方极乐世界。现在你在想时，这条路就出来了。阿弥陀佛久远借来为父为母为楼比，亲许给我们大道铺岩呢，铺岩石地毯，是我这个地毯啊，地毯就是大家看到没有啊？为父为母为楼普啊，就是说啊，后来为父亲也可能是你的母亲啊，带着你给你们做一些榜样，是吧？为你们去铺好。我这个比喻是什么？因为我这里面是一想到我们的这个父母啊，就是你们家的父母啊，为那个很多的结婚呐 啊这个打啊这个礼节啊各方面呐 啊怎么探亲呐、啊。然后这个做媒呀，啊，然后给你准备了一些很多很多的家具，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干什么？这些东西干什么？就是给你们准备将来成家啦，什么什么一类的事情。就是说，在你的成功道上面，有很多人在为你铺路，为你铺路啊，在给你铺这个地毯。所以你走在这个地毯上的时候，要想到阿弥陀佛，为父为母。做你的父亲，做你的母亲，做你的奴隶啊！阿弥陀佛，做你的奴隶啊，为你铺这条道。然后你走在地毯上面，你现在观察这条道，你知道前面它是有前提的，这前面有你的父母的功劳。阿弥陀佛变成你的父亲，变成你的母亲，也就是这条道上面有了父母的宣血，有了阿弥陀佛的宣血，有阿弥陀佛的辛劳，有阿弥陀佛的眼泪。啊，有阿弥陀佛的渴望啊，所以我们在想时就想到他们的辛苦。阿弥陀佛久远接来，积住心血，修行功德，原是在我们菩提道上做嫁妆。当说我们修行的时候，你知道阿弥陀佛他久远接来修行，他是积累功德，积累功德。他这个功德不是说想给你，他不是说啊，你要什么东西我变给你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他要积累功德，无量劫积累出来的，知道吗？还要并且聚什么心，要专注在众生心上，就是说看到你以后啊，他抓着你不放，时时刻刻在照顾着你， 对，你走到地狱，他跟着你到地狱；你到天哪，跟着到你天哪。他想法是有法理，但是你质量不够，在修行质量不够之前的话，他就你一边在修功德，一边要注意着你，他不停地把他心血都聚在你身上。所以他所有的修行功德，就像你父母一样，把所有的心血都聚在你心上。他赚钱，然后工作、上班，所有赚的钱，目的都是为了我们。你的父母都应该是这样的，啊，他是很聚众的，这个修行功德都聚众在我们心上，也就是说费心费力啊，恶心恶心啊，他所有的心事都是为了众生。你看，那个孩子突然的生病了，那父母就很难过，是不是？孩子有一点病，他就很难过。如果孩子要是吐血了，母亲也跟着一起吐血，是吧？你看那个鹿都有这种功德，那个鹿啊，有一天鹿被人家射死了，那个母亲呢，看着孩子死了，就在边上转了几圈，转了几圈，就倒下地下了，也死了。死了以后呢，后来他把那个鹿剥开以后，发现这个鹿那个肠子啊，一层一层的断掉，一层断了，就痛断，就是他那个痛孩子啊，痛断自己的这个寸断这个肠啊。所以呢，你看那个鹿，那个小鹿都做到这一点，是吧？看到那个牛吗？山牛，那个小牛把那个牛到吞到肚子里面去了，为了他母亲，为了怕不让你杀他母亲，把那个刀吞到了。也就是说，连畜生都有这种感觉，何况我人呢？是不是？所以呢，作为阿弥陀佛，当然对我们来讲的话，那是真是彻心彻肺的想帮助我们。那他的修行功德真正的是希望我们将来在菩提道上这个一帆风顺地能够去不要在路上有障碍，这给我们不停地这个修行积聚功德。所以我们要感受到阿弥陀佛他的修行，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定要感受到阿弥陀佛的因地，不感受到因地的话，你念佛的时候你对阿弥陀佛没什么感情所以呢，你现在你看你现在在严世说我们在菩提道上在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说他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嫁妆，是吧？嫁妆，什么叫嫁妆？就是你看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这光明阿弥陀的光明转有我们身体，阿弥陀无量寿转有我们的身体，阿弥陀无量的大悲转有我们的身体，我们修六道波罗蜜，让我们六道波罗蜜的圆满，一些功德，等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成佛了。所以，你一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你功德就圆满了。而这个功德圆满，都是阿弥陀佛因地所修啊。他不是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个穷人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个富人了。就像印度的愚人一样，出家的时候，那母亲我要做很多的钱，让愚一起带到婆家去，为什么呢？他要不给他多赚点钱去啊，他是怕他在他家里去吃亏啊，是不是？所以很多有钱的人呢，他会给余额准备一些嫁妆，准备嫁过去，是吧？又是嫁房子，又嫁电视机、嫁电脑，是吧？还一嫁钱，给20万、30万红纸包给他。他说为什么给他？就怕你到婆家去以后啊，吃苦、吃亏，是吧？即使要闹离婚的话，我还有这么多钱做你的将来的后盾，这是给鱼儿想方设法的让他在外面去不吃苦，因为鱼者是弱者嘛，一般母亲鱼儿出家了就怕他吃亏呀，是吧？就怕他吃亏呀，只想给他多赚点钱了。所以呢阿弥陀佛也是一样，为我们准备好了很多的嫁妆阿弥陀佛久远接来化现诸佛菩萨变俊男轻语为我们做菩提之道语做伴语，那就是你我之间了，是不是？你看这个阿弥陀佛在此世界化现诸佛像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包括我们这些君男轻语。什么君男轻语？君男就是君子啊，就是这个跟我们一起修行的道人，知道吗？轻语就是行菩萨的语人不是说漂亮不漂亮，这个轻语不是漂亮这个意思，只是比喻的说法， 也就是说这里编个有很多这些修行的难语啊，跟你做知，跟你做伴侣，怕你修行孤独啊，一个人修行都孤独啊，是不是？为什么要大家在一块修行呢？这些都是菩萨化现，阿弥陀佛方便的，他用神力化现在你的身边，所以你们要珍惜你身边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编个很多的道语啊，朋友啊，珍惜他们啊，不要好高骛远啊。我们都是这样的，好不了两天就分离，是吧？刚刚跟你好了，过两天又分离了；刚刚跟你好了，过两天分离了，就互相激动，都是我们的妄心习气，知道吗？业障所障碍，这些人都是你的修行伴侣啊。三个人、五个人修行，他就让就说这一块，所以一定要我们一定要记住，知道吗？你编个的所有的道语都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为做伴侣的，这些修行人你们有伴侣。今天他帮你，明天他帮你，因为知道你，知道我们这个脾气很，嫉妒心这样，阿弥陀佛不能换来换去的，是吧？你今天跟他不好，那阿弥陀佛就换一个，过了今天你又不满他了，那阿弥陀佛再换一个，阿弥陀佛不停地换，你嫉妒也没有关系，阿弥陀佛总是换过来，知道吧？阿弥陀佛不会换去你，所以你永远有伴侣，这样的法心，这样的修行就有伴侣跟随着你，所以你边上有很多的伴侣，我们要珍惜。不要再这样跳来跳去的，我们一个就满足了，所以编个这么多的伴侣我们一定要珍惜，刹那刹那的我们这么多这块修行一定要爱惜。那么说大家说团体最重要，就是说牺牲自我保护团体，独来独往非善良之辈，就是说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一定不是善良的人。他说保护团体，你的作为编个的人你一定要保护他们，你要怎么保护他们，就是牺牲自我，把自己的想法做完，因为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表现，习惯了以后呢，就是排斥别人，你排斥我，我排斥你，都认为自己老大，追求中央就有分裂，所以我们一定要包容对方，以团体为自己的大任，感觉到团体很重要，在净土方面来讲的话，就是阿弥陀佛变现出来的，他是你的菩提道上的伴侣，伴侣。菩提伴侣多么重要啊！菩提伴侣就像说，就像一个人走不动，可以一个人搀一下；一个人挑不动，可以两个人抬。这人多重要了！你干嘛把伴侣给毁掉呢？是不是？我们有一个伴侣，我都很欢喜啊，我念念不忘。所以在我们这个年龄里面，我就感到很珍惜，特别是在我们的一代修行人，比如说死的死掉了，还血还血掉了。看不见，不知道到哪去，我们找他都找不到，所以呢我只有降低自己跟你们走伴侣。本来我出家三十年我有大伴侣，但是呢我现在找不到他们了，我只好找你们那个幼稚人，是吧？老人跟幼稚在一起我不得不跟你们做伴侣，我不跟做伴侣我就是孤家寡人啊。我还有呢，所以你们法心我就好开心，你鼓励我不错啊，你有一点法心你要精进修行，哇，你又鼓励我修行，你的心真直你的心真诚，你的心真珍贵感动了我，我也好好休息。我都是这样的鼓励自己，我拿后学来鼓励我，因为前面找不到了，我找不到我的榜样了，我看到后来人很精进修行，哎呀，我好感动，你鼓励我，我在鼓励你。那讲一想一想，我变个人都是翻译的，那你怎么鼓励我啊？是不是？所以我要珍惜，你要珍惜我，就是那你们太有幸了，是吧？一个老和尚陪着你多开心啊，是不是？那么说在我一块你一定要修行了，是吧？跟我要相应了，就要做伴侣，我们都是伴侣，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还有观音菩萨做伴侣，圣人做伴侣，是吧？这观音菩萨、文殊菩萨还有这佛像行菩萨道者，还有尽心在构筑未来，走到哪个地方都有伴侣，那么多人做善事都是我的伴侣。如果你悟了，讲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是你的修行伴侣，都是你的护法到处都是伴侣，所以都是阿弥陀佛太慈悲了，变了这么多的亲男亲女做我的菩提道上的伴侣。阿弥陀佛久远劫来，久远劫中，用身体化作春夏秋冬风花雪月，庄严我们的游园。你看看，是吧？阿弥陀佛用身体，过去人讲他的呼吸变成了风，他的骨头变成了大地，他的血变成了彩色的这个世界，是吧？他说他的四肢 它变成了河流，是吧？它的经络变成了河流，是吧？那么说你可以看出来，阿弥陀佛的身体化作啊，整个的春夏秋冬起风了，雪花了，是吧？下雪，天上的是八月春秋雨的月亮了，这一切一切都是在庄严我们的游乐园。我们在这个地球上面，在这个庄严道上，在极乐世界的路程上面，还可以看到春夏秋冬这个风花雪月这种种，在庄严我们这个游园，多么美的境界，是不是？阿弥陀佛太慈悲了，用身体化现出来。阿弥陀佛虚无之身嘛，法界之身嘛，所以你在这里可以观察到阿弥陀佛无处不在。阿弥陀佛久远劫来用六度慈悲喜舍化作重重横竖藏满了可看的可口的香果香果，就是说阿弥陀佛用六度波罗蜜化现出来是什么？慈慈爱众生的心，悲八众生的苦，喜舍喜喜，就是说看到众生欢喜不嫉妒，众生欢喜佛阿弥陀佛不会嫉妒，知道吗？舍就是难舍能舍，难忍能忍啊，化作重重把觉得色身香味触法，你运之无尽，这叫七吞难寻，七吞罗网，七吞横续，这都是阿弥陀佛这个七重横续，就是阿弥陀佛变化。这个树上面长了可口的香果，可口的香果啊，吃了都是很甜的，是吧？所以这些果实啊，我们每天养精可色身香味触法这些果实啊，这些果实我们每天的果实，眼睛看到很舒服，耳朵听到很好听，这叫果实，知道吗？眼睛看到舒服吗？舒服，那就吃下去了。不舒服吗？那就是不满的，是不是？你不满，你嫉妒，你嗔恨，你见到这个色不欢喜，那你结的是苦果，是不是？哎，你悟到了，这个果子就是甜的，啊，你眼睛看到的好看，眼睛看到很舒服，耳朵听到了好听，鼻子闻到了好闻，嘴巴吃了好吃，身体摸的好摸，心里想的很想，你每天就享受这个美味，那你吃的就是丰收的果实啊！你干嘛自己伤害自己呢？是吧？再好的刀的话，再快利的刀，又拿它砍手都很痛啊！为什么不切菜呢？是不是？这个世界这么美，如果你嫉妒成恨，你分别，那不就自己伤害自己吗？那阿弥陀佛也没办法了，是不是？这么好的东西，你要自己伤害自己。是吧？我们要这个果实，阿弥陀佛都给我们准备好了，就看你吃不吃了。阿弥陀佛久远劫来用般若化现七宝池八棍得水，是用我们的菩提心。阿弥陀佛用般若空性呢，用这个般若空性，七宝池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里面有八棍得水，眼睛里看到色，耳朵里面听到声音，这就是八棍得水。色身相位触法印在我的眼耳鼻舌身意中，在施用着我的菩提，知道吗？我们的心叫菩提心，我们的眼睛叫做七宝池，知道吗？这里面一个池能够把所有的色就是水，知道吗？叫八棍得水，它清净柔远包容施用平等透明啊，所以这个色都是这样的，声音也是一样的，相位触法，那么这一切一切都是八棍得水印在我七宝池中啊，八棍得水印在七宝池中，施用我们的菩提，它不是伤害我们的。我们现在不寻找菩提，那就变成伤害了。你不寻找菩提，那就迷了。因为菩提是觉嘛，你不肯觉迷，那外面的色伤害你的眼睛，声音伤害你的耳朵，因为你跟觉不相应嘛，是不是？外面本来是好的东西，你想，可是你的妄心在作怪，你不满足。你贪嗔痴，你无明，所以呢，七宝池啊，变成漏池，知道吗？你漏的这个色到里面去漏掉了，声音到里面漏掉了，变成你漏了吗？有分别心吗？漏掉了，所以色到里面去就变成坏色，声音到里面就变成坏的声音，鼻子闻到味道就变成臭味啊，嘴巴吃的味道寒酸苦辣，苦了是吧？身体摸的春夏秋冬就是不开心。心里面想的就是不满足贪嗔痴，所以你脑子就是你的妄念，所以你所有的八棍得水就漏掉了，在你八宝池里面漏掉了， 十一支八根斗水是适用菩提，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一切法界，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中适用我们的菩提心，知道吗？怎么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懂，是吧？非要说一问，师父讲的太深了，这么浅的东西，你非要说深，深在哪里呢？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在我们眼耳鼻吐进去，在适用我们的菩提吗？就这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不适用呢？做得像适用一下吗？阿弥陀佛久远接来坚固的信念深陷着我们，不准有一刹那怀疑放弃。阿弥陀佛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会放弃我们吗？不会放弃我们，所以他的坚定的信念深陷着我们啊，不准有一刹那啊怀疑我们放弃我们，不会放弃的。阿弥陀佛久远接来早就准备好了雄伟壮观的殿堂，还有那份啊美味佳肴啊，就是法喜啊，殿堂都给我们准备好了。那个殿堂与虚空呢，到了极乐世界，整个的虚空就变成殿堂，没有虚空了。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这个是润的。那么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你看极乐世界有个依宝什么？就像极乐世界大地平整，空中罗果。所谓空中罗果啊，就是七层罗网，就是报身，知道吗？七轮南巡就是坚固大地，大地就是法身，七轮横续就是化身，就是法报化身，就是虚空是阿弥陀佛的报身，大地是阿弥陀佛的法身，那很多的虚一排一排的，那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就是法报化身，实在是没有一个独立的虚空存在，实在没有虚空，都是你的念头，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你看到这个虚空吗？我们表面上看是自然的，是不是？其实不是，是阿弥陀佛的愿力里面显的虚空。就像你做梦，那我问你，你梦做梦的时候梦到那个虚空，我问你，你梦到的那个虚空是真的是假的？人醒过来之后为什么就没有了呢？那虚空到哪里去了？那你现在看到这个虚空是不是在做梦呢？也不是你做梦没有关系的，可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呢，是不是？所以这个虚空它不是自然体，知道吗？一定来自愿力，它不是无缘无故地跑出来的。说不定你晚上正在睡觉，梦见我们这块讲法，是不是？那是那梦中的虚空从哪里来呢？所以呢，虚空非自然品，知道吗？如果你说是自然的，那就变成自然外道了，知道吗？所以极乐世界实在没有大地和虚空，全是一个阿弥陀佛的大法身、报身跟化身，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一个境界，就是我们的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啊，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虚空就变成殿堂，一直等待着你。阿弥陀佛在门口，眼睛对着你的眼睛，你就是看不到。阿弥陀佛看到你，一直在等着你。啊，阿弥陀佛久远接来，一直等在殿堂门口，望着我们在殿堂门口不停地张望，看着是谁回来了。当然，肯定每天都有无量的众生回去，知道吗？就是我们不肯回去。阿弥陀佛久远接来，久远接中，慈悲的宣扬，门上的碑好，啊，这是个比喻的说法，也就是说他已经苍老了，等着我们回家去。他已经年纪很大，已经十万劫岁，人多了谁说来，当然是摆好了，不可能是褐色的好了，啊，摆好智慧的宣手，止尊在生望着，止尊在生长着，就像我们后面这个阿弥陀佛，一只手在伸着。啊，我们睡觉一点事都没有，他手一直在伸着。好，我们啊，经我光明之中寻找到这条永恒的金光大道，轻松快乐的四周张望，常佛啊，我正在打坐着，我也在思维着，我在这个上面到处在看，好奇啊，怎么这么发现了新大陆啊，在这个地球上发现了阿弥陀佛这条金光大道，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已经完全离开了自己的对立之见，在阿弥陀佛心中，我发现这里面一条金光大道，完全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它是一个真空的境界，完全是啊秘密法，这秘密法在这个虚空里面啊被我看到了，我很好奇的在张望，就这个意思。披着袈裟，就是披着阿弥陀佛的浑是功德，啊，我的生命是光明，我的法界是功德。我身上披着六道波罗蜜的这个啊，这个出家的这个四魂四愿啊，非常幸福地漫步在宝岩地上，走进了殿堂，回到阿弥陀佛的怀抱， 就这样的怀到阿弥陀佛的怀抱。地上七尊南巡，昆中七尊罗网，林中七尊恒绪，还有俊鸟齐鸣，百花盛开齐放，整个世界啊，无比的这个叫和解，无比的和解。七尊南巡，你看大地就是七尊南巡，昆中七尊罗网，虽然七百一百的，实在是看不到一个尊身的。我临受着福恩，心中展现着光明，获得无上的菩提，开启了阿弥陀佛的本怀。我心中把阿弥陀佛从我心中全部开显出来，知道吗？我不禁忆起我的父母家中，我就想起了我的习气中，就想起了我的父母，我的父母还有我的亲人，我的六亲眷属还在六道中，还在六道，那些六道众生，在想到那些人，那些人在哪里呢？阿弥陀佛光明中，他们也在阿弥陀佛光明里面。尊生无名夜息，却而不曾醒来，还甚至于在怀疑的四周张望，就是说啊，他在这个看不到西方极乐世界，看不到阿弥陀佛功德，他不了解阿弥陀佛，四周张望看到的像这个花好看，那个花好看，就是说到处在寻找名啊利啊色啊，在这四周张望怀疑佛，对佛陀怀疑，是谁蒙住了尊生的眼睛，堵住了他的善根，沉迷在而五蕴六尘中徘徊期待，是谁把他蒙住了？是谁？后面讲到，是无明，是妄想，是分别，是执着，是自私自利，是肉体的欲望、感官的刺激，敏感了你的善根启发。就是说，你本来就在光明之中，是什么呢？就是你拒绝你感官、你的肉体这个刺激，你自私自利，你无明、妄想、分别，就这些东西把你的善根给它遮盖了。他就不能启发，所以邪魔园内播放着这个慢慢啊慢慢的这个白发苍苍这首歌啊，我忍不住泪水连连。为什么呢？这时候我就看到万事万物都是慢慢唱歌的声音，就这样，就是刚才讲了，水滴的这个水滴下来都感觉到是慢慢的眼泪，就感觉到整个虚空全是慢慢的呼唤，感觉到是阿弥陀佛在召唤我们，这个虚叶子在动，这鸟就在叫，这个春夏秋冬分在白，都是妈妈在呼唤我，希望我早一点回来。深信阿弥陀佛允接中，不曾放弃尊身，我毕生我愿，我在发愿，把六字功德名号宣扬，发愿把阿弥陀佛名号，因为这是尊身的究竟三根，可以感召尊身的福德啊。光明名号的誓愿之力，催显出尊生的善根，消除无始无明七尘菩提之语。只要尊生念了阿弥陀佛，那你菩提心就已经出来了，你的善根爆发了，你就走在阿弥陀佛的菩提之语，将来即将成佛。于是反复的观察，反复的观察，把这一段呢，大家回家去啊，要好好的多念几遍，好好的观察啊。愿我们每天所有的修行功德，常会无始以来身口意中一切违逆业障，愿一切业障恶缘在佛陀的加持下远远现实的消失，愿我升起坚固处理心和最胜利他的菩提心，能够接受一切逆境磨业的考验，愿佛陀在冥冥之中，或在暗中，或在梦中，或在境界之中开示于我，令我了知佛法，圆通般若实相，叫我通达修行方便。南无阿弥陀佛。